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啊，说你们又不是媒体或者也不是出版社，为什么要做这个作者采访？
有没有你从这些大师身上偷师到的？哎，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
没有看到光明的信息？我觉得就是小孩天然是知道怎么玩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相信他和尊重他和欣赏他。
大家好，这里是 Storyn Podcast， 我是这一期的主播伊曼。那经常听我们播客的听众呢，可能会觉得奇怪，哎，为什么这一期主播换人了呢？是因为大家熟悉的 Ella 要成为这一期的嘉宾。那请 Ella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伊曼一起录播客。
那这一期为什么 Ella 会变成嘉宾呢？是因为我们想聊一个特别的话题，那就是在过去三年中 ，Ella 负责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采访了全球将近100位童书创作者。那可不可以请 Ella 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嗯，好的。其实采访童书创作者这个事情呢，正式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是2020年，当时主要是因为疫情嘛，但其实在更早之前我们就有很多采访作者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都是面对面的，比如说2016-2017年的时候采访那个 Jeff Kenney， 就小屁孩日记的作者，还有台湾的绘本创作者林小杯等等的。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伊曼和我还一起去了博洛尼亚童书展，然后
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现场采访。
对对，现场采访那 Chris Houghton 什么的，就10分钟准备坐在地上开始采访什么
的。
因为和这些创作者聊天就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滋养，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童书嘛，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好奇他们是怎么成长的，就是变成这样这么有创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家庭阅读的项目嘛，就会向学龄前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介绍非常优质的英文的绘本，当时是英文为主，就会发现哎，大家在家里阅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个创作者越了解，他们会觉得这个故事越有趣，特别是了解到一些创作背后的故事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就有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那么后来是因为2020年疫情，大家都知道大家都 lockdown 在家里嘛，但我们非常珍惜渴望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我们当时想说重新做起就这个全球作者采访这件事情，一方面也给我们自己更多的精神的给养，另外一方面也想把更多很 positive 很好的一些 message 传递给更多的家庭和孩子以及童书爱好者，所以就开启了这个采访计划。最初是我和吉娜在采，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有更多的同事加入，我们后来的语种不仅仅是英文的，还有了法语的和日语的，采访的版图就扩大了。
那这么多创作者是不是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可能是一些新锐的创作者，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成熟了的创作者。
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一些自己的采访的方向，就比如说我最初采访的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获得凯迪克大奖历年的创作者，所以我对很多得凯迪克奖的作者就是非常的如数家珍。但是随着我们采访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实我们也不仅仅局限鉴于这些大奖得主，一些新锐的创作者如果觉得他的作品真的特别好，也是会去推荐的。当然我觉得就是那些大奖得主他们确实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特别是跟他们深度聊完之后，有一些故事我们稍后也可以再聊。
对，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 Ella 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过去三年 Ella 除了做了这么多的采访，在个人生活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成为了一名妈妈。
是的，
对，成为一名妈妈跟你之前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挺不一样的，就这个孩子的出生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虽然我之前也非常喜欢小朋友，然后工作坊接触的也是孩子，但是因为你自己当妈妈嘛，那就会更加的从这个生命最起源的时候去了解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变化。我觉得就是0-3岁的孩子和后面大一点孩子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是对这个世界全新的嘛，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其实会给到大人非常多的灵感和惊喜。然后我又想到了有两位创作者，一个是那个 Oliver Jeffers， 还有一个是 Sophie Blackall， 他们其实都各自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向新生儿介绍这个世界的。那么 Oliver Jeffers 那本书就是因为他的孩子出生了嘛， 他以一个爸爸的口吻向他的孩子来介绍这个世界，
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对，然后 Sophie Blackwell 他是写给外星人的一封信的口吻来讲的、If you come to Earth， 如果你来到地球应该怎么怎么样，一个地球的指南。你成为家长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些 concern， 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去跟我的孩子介绍这个世界。之前你可能很多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加入到这个家庭之后，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那所以这一期播客呢，就是想请 Ella 来揭秘一下，在过去三年采访了这么多优秀的全球的童书创作者，有没有让你获得一些宝藏经验，能应用在你的育儿过程当中，或者是转化为教学当中的一部分。
那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也没有完全说完，就是我们这个发心啊，是为了就是建立这种连结，然后传播创作背后的故事。但当我们聊得越多，对这些书的研究越深，会发现啊，其实还是有更多宝藏的东西，可能短短的播客是没有办法承载那么深入的内容。所以其实我们后来有把这些教育资源转化为我们的教育内容的，我们有研发了相关的工作坊，就针对孩子的或针对成年人都有。那对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每次采访的时候都会关注几块内容，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啊，说你们又不是媒体或者也不是出版社，为什么要做这个作者采访。出版社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只是关注书本身或者一些背后的故事。但我特别好奇其中的有一个点是这些创作者的童年，或者说他们是怎样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或者是他们如果成为了父母，他们是怎么养育他们的孩子的。虽然说他们讲的一些话并不一定是金科玉律或者是绝对标准，我们也知道就是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没有什么能绝对复制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给到了非常多的启发和灵感吧。
我听上去就会有一点像从这些优秀的创作者那里挖宝寻宝的感觉，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启发到更多人。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故事的魅力吧，就是其实以故事去推动故事，因为他们除了他们创作的故事之外，他们本身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聊几天几
夜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把话题收窄一些。
对，
我们来聊一聊可能比较实际的。那在目前你的育儿过程中，有没有你从这些大师身上偷师到的，哎，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
看到光明的信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工作中和很多家长相处嘛，有的时候家长会说理念很好啊，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很难。我们在想就是说，其实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就是你可能只有一个5%，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变化，它会慢慢带动你其他的变化。就像你跑步之前你其实先换上运动服你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你如果一直穿着居家服你永远不会开始运动的。当你换上运动服的时候，你想那我就要先跑个100米200米1公里2公里，那你就可能就会动起来了。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第一点很简单但是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环境的营造。这个环境可以是就是物理上的一个环境的变化，它其实都甚至不一定需要一个所谓的阅读角。其实就是你有一些地方家里可以让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放一些书，那可能是在家里不同的空间里，客厅里可能有一些书架，旁边有个小一点的书架他能够到的，或者床头上放几本啊，就是从这样的触手可及的开始。其实对小小孩来说，书很多时候就是玩具，也不用想着说一定要非常正襟危坐的说啊，我们今天一定要阅读半个小时，看好时间半个小时没到你现在不能出去玩或怎样。因为我记得我那时聊的一位作者叫 Bob Shay， 他是美国的一位非常有意思的绘本作家，他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对他来说家里的玩具和书其实都是 mix 在一起的，书也就是他的玩具，他可能看书看累了玩一会儿玩具，玩玩具玩无聊了再看一会儿书。其实我自己观察我的小孩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家里确实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是他非常方便拿取的，对面就是他的一些玩具。
所以就是书和玩具其实对他来说都是可以探索的对象，
对，
没有说书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好，这是阅读时间了，我们就得坐下来做一件，
对，
完成一个任务。
对，他并不是说好像书就更高级，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可能特别是到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之后可能会有做这样一些区分嘛，就是因为有学业上一些压力，他会觉得说那你玩玩具可能是浪费时间，你应该更多的时间在看书之类的。 当然随着孩子长大，你确实可以通过学习区域的划分去帮助他在某一段时间内更 focus 在做某一件事情上、
嗯
但是我觉得更早一些时候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有这样的区分的。其实对孩子来说玩也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们小孩在家里看某一本书，他看得非常入神，因为他这个阶段嘛其实非常喜欢玩假装游戏。其实心理学上也有相关的解释，说为什么孩子喜欢玩假装游戏嘛，那他其实就是在把书里的东西或者他现在感兴趣的内容跟他的生活在发生连结。所以
这也让我想到，我之前有采访过很多中文的写作者，他们说到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其实会相对来说有一点单调，都是在说、哦、我小的时候从很小就开始读一些名著啊、
嗯
就是标志他们阅读能力的一个标记吧，就是好像很早就可以开始读一些很难的三国演义啦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你采访的这些童书创作者们，他们的小时候他们的童年跟书和创作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呢？
遇到的每个人我问到他们确实都是从小喜欢创作的，就是不管是画画还是写故事啊。但是整个童书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哪怕是 Alicia Cooper、我采访过的一位凯迪克影奖得主、他现在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吧、然后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他小的时候就其实已经也有很多的绘本，因为讲 Morris Anak、国外的这个绘本行业的发展还是比我们要早个五十六十年，就相当于我们父母那个阶段的、他们的年龄段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绘本了。
对，我就觉得反差很大，其实是我们小的时候
对
其实也不怎么读绘本，
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绘本，有一些那种配图的书、但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标准来讲它不算严格意义的绘本。
而且老师跟家长可能都会有一个这种好像越早开始看字越多的书越好、你看图好像就是不够高级不够厉害，这些好像是一种中国特色。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那次采访也应该也是 Bob Shea 吧，当时跟他聊的时候他是说其实国外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家长会觉得你可能长大一点你应该要多看字多的书、包括现在美国就有一些学校也会有这样的倾向、但他其实作为创作者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不止一个人有跟我提到，包括我自己感受也是，即便你长很大了其实绘本它并不代表这是非常幼稚的，它也是可以借由绘本这种形式来探讨非常深刻的话题，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坊中也在做这件事情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深入了解这些书的一些家长，他会觉得绘本还是那些非常小儿科的东西、非常
幼稚
对对、他肯定因为他也没有接触到过一些真正好的书、的绘本嘛，包括有些书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设计在里面，那大家如果没有领略到这一点的话对他们来说确实比较难去劝服他们说哦，这些书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好的。
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可不可以请 Ella 再分享一下说有没有哪些绘本属于这种看起来好像其貌不扬但是其实他创作的思路也好或者讨论的议题也好其实是超出传统意义上对于绘本的认知的。
还是蛮多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说几个啊，但是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如果没有看过书可能不一定有那么直观的感受、我们会把那个书名放在节目的 show notes 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 Cindy Derby， 她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位美国的绘本创作者、因为她是非科班出身的嘛，她之前最早是做一个木偶剧演员、就是 Puppeteer、然后后来呢她是美国人但她去了那个爱丁堡学了戏剧、在上大学的时候自学画油画啊什么画画之类的、后来他回到美国之后做了一段木偶剧演员之后他又转行创作绘本、获得了2020年还是2021、2022年凯迪克影奖，就是 Inside Out 的那本书的、还是 Outside In、我现在有点 confused 了，就是
Outside In 好像是刚才我有在那边看到这本讲的是自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我因为采访过另外一本书作者是Inside Out 对对 Outside In， anyway 他的书呢就是让你会觉得画面非常的流动，而且他自己写自己画的那些书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非常的 unconventional 就很不寻常，就比如说有一本书它叫 How to Walk an Ant， 如何遛蚂蚁、一本蚂蚁的遛弯指南、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啊，但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书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天就是不小心把一个墨水弄在了纸上、然后他就加了几笔就变成一个小蚂蚁、但是他同时他其实也在想，因为他以前也当过英语老师的、然后他说他就想我的学生可能会喜欢看什么样的书，他就想到了他有一个孩子就特别喜欢昆虫和植物、然后他就想哦，那可他就把那个小孩的样子就画在那后面、他想哎，一个蚂蚁一个小孩能怎么办，他就画了一个线，然后就哎， 这小孩可能在遛蚂蚁、然后他其实就是先从一个非常小的局部慢慢的联想扩散起来、他其实刚开始根本也不知道说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生，他不是说有的人先想好说我要写一个跟什么什么 message 有关的书、然后再去构思，他其实就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然后慢慢有了故事的角色、有了一个画面、然后再扩展到整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思路还蛮多的，自己之前 doodle 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相似的体验，就可能刚开始只是画了一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你发挥一些想象联想，然后你就可以发展出一整个故事。当然前提是他其实也对故事的基本架构他是有概念的嘛、那当他有了前面这样的一个灵感之后，他再慢慢的去发展整个故事就会非常的顺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工作坊上也会用一些类似的方式，包括他有一个什么 Too Many Birds 也是特别搞笑，因为他说他之前当过那个演员嘛，所以他创作之前他会先想这个角色可能是什么声音，他会怎么讲话、然后根据他的声音，然后他去想象哦，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跟其他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再去发展故事，
就是完全在调动你的感官来帮助你去创造角色。
对，而且他会先 visualize， 他其实先出现了一些画面、然后再去创作文字。我就觉得每个人创作故事其实有非常多的方式，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啊，你先写 script 然后再画、配插画，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多人他是会更习惯性进行这种文字的表达，写好了之后找个人来配插画或者自己配插画，那那种插画更多的有时候像是只是一个插图、就是把你文字上写的东西画出来、但真正好的绘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它图文是两条叙事的、然后文字有的时候是非常克制和非常简洁的，就特别是 Mac Barnett、我觉得他简直是一个天才，就是他是这一点做的特别好，他的文字非常克制，因为他不会、他其实不会画画嘛、
就作为有的听众没有看过，可以举一个他的作品的例子。
Mac Barnett 他新书是那个信宜刚出的，引进了他的一本新书叫 What is Love， 什么是爱、爱是什么、应该是，但那本书更早之前就出版了，当时他英文版刚出来的时候我有采访他、之前我们也聊过他的比如说形状三部曲啊、就是他跟 John Classen 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合作过很多的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包括我跟他聊过有好几位跟他一起为他帮他画插画的插画师，大家对他都是这个评价，因为他会给到插画师这个创作的空间，甚至在插画师画完之后他会看到那个图片之后发现哦，有些事情别人已经讲过，他会把文字里面一些重复的东西再去删减掉、他一直在做减法做减法做减法、就是这种是最厉害的，因为他看起来很简单的很简洁的文字，但其实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我觉得插画师也很厉害，他们能让图和文在一起去发挥图成以文的作用，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文字里虽然没有写、但是它可以挖掘的有意思的故事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的优势、因为大人可能还是会比较容易更多的看在看文字，
对的、
对，
完全就是这样讲，即使我现在去看一些绘本也是很快速的翻过、然后就把字读完了说哦，大概讲这个故事可以了，但其实会错掉很多的信息、
对，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非常鼓励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大声朗读绘本，因为小朋友他们不认字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就他们不认字，所以他们不会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印象，就看那个文字他就会听着你的、你的讲述、你读的文字的部分，然后他又去在眼睛非常忙碌的在看这个画面的部分、他就会发现出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细节，就为什么就是之前有很多家长问我说就是如果一本书的字量很大，那他还知道怎么读，他就可以照着那个字读嘛、那如果像绘本就没有几行字，就觉得读完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时候你可以把主动权更多的是交给孩子，让他去观察，我刚才说说他看到了什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找一些家长自己感兴趣的书去读，给孩子去读也非常重要、对，因为只有你被触动了，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你才能感染到孩子，因为我觉得国内普遍还是比较容易出现一种状态，就是觉得我是陪你读书的、我是为你读的，但很多家长可能自己并不 enjoy 这个过程，但我的小孩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我采访好几位作者，他们同时谈到的都是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自己读书嘛，但同时父母也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幸福，
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陪伴，并不是感觉到爸爸妈妈是为了完成
任
务。任
务，对对、我觉得这个enjoy可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提到这一点，其实让我想到作为大人其实是需要去反思我们接收信息固化的模式，那我们可能太习惯于这种文字的理性的信息输入了，但是其实大人在视觉层面的这个感知能力是可能未必比得上孩子。
是，然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relax， 因为我觉得整体环境可能有时候比较卷，大人自己也有比较多的压力，或者很容易被一些外界的声音所裹挟。但我自己的育儿的感受是，其实不管外界声音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父母，作为父母自己内核要坚定，我们要做孩子和外界世界的这个缓冲带，然后呢帮他们过滤掉一些没有意义不重要的一些杂音，让他们能够更多的给养这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精神的食粮，同时我们自己在这过程中 也 have fun， 就是真的
是的，
我们也从同事中获得一些很好的能量去放松，去觉得得到慰藉，这也其实蛮重要的。
对的，可以再聊一聊阅读跟创作的关系，就是刚才说到在家里其实是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不需要很严肃，但是呢你要让他感觉到触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环境。那读完之后呢，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哦，读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或者说是不是要专门去给他买一些他可以去创作的材料啊，帮助他可能画画也好，或去做一些 puppet 也好，从这些大师身上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说我们要这样才还可以吗？
其实我采访好几位创作者，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都是物质上是非常的克制的，他们在育儿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美国的也是凯迪克大奖的获得者 Michelle Archer 得奖的书叫 Wonder Workers， 对，也是翻译成中文版本了。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们家的条件是很好的，他们在多处有大 house， 让他们在西班牙还有一个
搞艺术的完美家庭环境。
对对，但是他们在物质上是非常穷养小孩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家非常严格的限制屏幕时间，就是他不怎么让小孩看那些电子产品，但他说也不是绝对不看了，但是觉得说要一个时间是非常限制的，因为他觉得看多了这个人一是会上瘾，另外一个也非常容易变成一个被动的消遣，因为就是其实讲到就是消遣娱乐，有主动的娱乐和被动的消遣嘛，被动的看其实。但他比如说他出门的时候会给小孩准备一些本子啊，餐厅等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画画啊或者什么，然后还有他会教小孩动手做很多事情，他们动手能力非常强，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坏了啊，自己修，需要什么东西没有，不是买，是先自己做，就还蛮多的。包括像他自己的书的很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拼贴嘛，都是那些可回收材料做的那个印章，就比如说那个废旧的轮胎啊，刻出来的一些花纹印上去啊，或者捡来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包括甚至像之前那个 Sophie Blackall， 就是写那个《如果你来到地球》的作者，他会拿生姜和咖喱煮一个水，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个衣服亚麻的白衣服放进去染，或者一个围巾放进去染，染成那种天然的那种姜黄色，然后他就是
想想就很漂亮，
就是说他说我喜欢我闻起来有一股咖喱味儿，他说那还有那种味道，就他会自己去做这种染料，包括他们万圣节的时候costume 也不是去买，好像非常 fancy， 我们现在万圣节我觉得有一丢丢变味啊，就大家在 PK，
对，就是
淘宝上买那种非常类似雷同的这种服饰，他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会用废纸箱做一个马的头，有一个马的身体，就是用那种可回收的材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垃圾。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我们那个工作坊也是平时为了收集工作坊上的创作材料，老师们大家日常很多东西都舍不得就觉得这个可以回收，可以用来再创作。其实我觉得在家里也是，因为像我的小孩，他我觉得小朋友他其实对于封闭式的玩具没有太大兴趣，比如说像我先生的时候给我儿子买好多好多汽车啊什么的，他可能刚开始也要的，然后就玩一玩也就放在那里，它的利用率并不高，反而是比如说一些空瓶子，矿泉水瓶啊，还有一些盒子。
所以你们家里现在也是有很多的带双引号的垃圾是吗？
就是开放性的材料，就因为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比如我觉得很小的时候我儿子有一个蛋糕的盒子，就是我们订了一个蛋糕，我忘记是什么牌子蛋糕，它那个盒子特别好，然后很硬挺又很漂亮，然后就没舍得扔掉，然后就那个盒子我们玩了好久好久，它又可以变成帽子，又可以变成什么他玩偶的小船，又反正就是它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是有一本书还叫 It's not a box， 这不是一个盒子，这可以是一个什么，就是因为小孩他可以发现出无限的联想，对，
那这个对于爸爸妈妈会不会有要求，就是你好像得知道该怎么玩？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小孩天然是知道怎么玩的，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相信他和尊重他和欣赏他，就是你去 yes and 他， 有一些妈妈他们会有很多的家庭主题式教育，比如说定一个目标，说我这周要给孩子学习比如说宇宙探索类的主题，然后他就找很多相关主题的书和相关的拓展活动，他们还要打引号的要备课啊，就是非常的认真。
好苦啊。
对，就是这件事在我们家其实不太会发生的，因为首先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有一点低估孩子本身的一种主动性学习和他的自主的能力。当然可能每个小孩也不一样，就是我的小孩他非常的有主见，就他从小我都是非常崇拜他的，所以我基本上是他立的，他来立的整个活动，我是来 follow 啊、就是他觉得说哎，我最近对什么感兴趣了，或者他突然会发明一个游戏，就是比如最简单的游戏，就是他很小的时候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往地上扔东西嘛，其实他其实是在试探，就是什么有没有重力啊什么之类，但
很容易被制止说不要乱扔啦。
对，但是我们就会玩起来，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就玩那个 throw and catch 的游戏，他扔我接，他扔我接，然后我就是故意 miss， 或者他也是真的扔得很快，我真的接不到，扔一个玩偶，然后就会玩很开心。那其实你就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吗？其实也很重要。慢慢他自己会玩的稍微复杂一点起来，或者他玩我们也分很多种玩的方式嘛，就比如说还有前面提到那种假装的 pretend play， 就对他们的社会情感发展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大的益处啊，所以不要低估小孩的创造力。那这种创造力保护好了，其实他可以迁移到未来的非常多的创作上面去。
其实说回来还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爸爸妈妈自己要放松和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家长是要相信孩子的，大家最容易看的一个也不叫问题的，就是说很容易焦虑，焦虑是因为你对孩子不够相信，你对他未来会发展会变成什么样你不够的相信，你怕他
不在控制范围，
对，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或者是你是有一个预期在里面的但是我觉得天然的，如果你去看见孩子相信他，然后你去支持他啊，你去 support 他，然后他是其实是可以发展的很好的。我之前还就讲了一个不是特别相关的，就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大师，他在上一个音乐课大师课，然后他其中也有一个家长，他就说他说我看到你很多的 worries。就是你有很多的 worry， 你的小孩都能感受到你，所以你小孩 not happy。虽然他是一个技艺非常精炼的小提琴演奏者，但是他不快乐。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太多的担忧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其实能感觉到，哪怕很小的孩子就是我们发自内心，我们真的去相信他，我们去支持他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对。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只能聊几个大家也许在家里面可以去留心可以去注意的点，是跟阅读相关的。我们最后要不要再帮大家 highlight 一下就是哪几个点，比如说第一个是其实是谈到要不要专门去布置一个阅读角。
对，其实就是说让书在家里触手可及
对，
就是让他书成为家庭布置的一部分，家庭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阅读时间，就是跟孩子一起阅读一起玩耍，他不需要变成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是不是也不需要说有一个压力，是我每天我可能固定的时间，或者是我一定要每天保证多少时间？
我觉得当然是多多益善的，不是说一个任务，但是你有持续性还是重要，就是说你肯定还是尽量每天能有一定固定的时间哪怕不是很长但是它成为你们的一个习惯，就像你刷牙你每天要刷的对不对？你阅读肯定每天还是要看，吃饭每天要吃的，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能量还是要每天得给提供给他但可能有些人他会有习惯说我起床了就看，或者我睡觉前看我觉得养成习惯是好事情，对他来说他不需要任何的 mental effort， 他就会很自动说那我们小孩之前就是他是早上起来他不吃早饭的他就是他一早上起来他不想吃早饭，他会想先看会儿书或者他玩会儿玩具或睡觉前他也习惯性说我们一定要讲解故事才可以睡觉的是这样，我觉得是有这个习惯是好的但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可能看一会儿书，他有白天的时候他看会儿书他想玩会儿玩具也是 OK 的就是比较灵活，大家自己看就好了这个前提就是说孩子看到书的状态他是喜欢的，他不会说又要讲故事了，他就是有点烦觉得你又来教我知识，
大家都很累，
对对对，就是没有这种说你要给我上课的感觉对我觉得家长在家里就做好他的朋友和我玩伴就好了，不需要当老师的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就是大家要
对
放松，
就就是要
享受创作的过程，
对，就是充分利用家里的可回收材料，
嗯，
就是创作它不需要非常的昂贵，它就是用家里唾手可及，
嗯，
哪怕出去捡的树叶啊、树枝啊、
嗯、
小花，还有可回收的一些瓶盖啊、
嗯、
瓶子啊，这都属于开放材料。用开放材料的意思就是说，
嗯，
它是非常有充满可能性的，
嗯，
而不是封闭材料，就是封闭的玩具，就是它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它只能是这个样子。
嗯，
开放材料就是它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就我们讲的石子啊、
嗯、
沙子啊，这些东西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玩。
嗯，
那在他们的早期，特别是0到6岁阶段，他们都是通过打开感觉来学习的这个阶段，就是多让他们去触碰、去摸这些东西、去玩，就是所谓的 messy play， 其实也非常重要。
嗯嗯，那最后还有一个安利时间，除了这些是可以，应用在育儿过程当中的经验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经验也被应用在了 Ella 现在在负责的一个项目当中，叫做创意故事家。可不可以给大家再简短的介绍一下？
创意故事家呢，是一个针对大班到2年级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一个创意表、阅读和表达的项目。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会阅读非常多我们采访过、亲自采访过的，创作者的书，围绕了5个主题，其实全部都是跟孩子的身心发展相关的，会围绕就是自我认知、情绪表达、多元身份、回归自然、想象和创造这5个主题。我们会围绕这5大主题来进行书籍的选择，每个主题延伸出一些相关的创作和讨论。
其实这个项目主要是帮助孩子更好的释放或者是培养他的创造力。
对，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保护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些输出和表达嘛，那如果说最早期的时候你用文字的方式来要求他们的话，或者说图像的方式来要求他们的话，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画画或者是写字的，那我们就会鼓励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创意表达的方式。那最早期会用到很多多媒体的多元的材料，非常丰富的材料，他们每次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艺术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树立好了这种创作的积极性和这种兴趣之后呢，当他们有一定书写能力之后，后期才会加入一些书写的部分。那么早期他们口头表达之后，老师会帮他们把他们口头表达的内容记录下来。那这个其实就是很早的时候让孩子就是有一种创作者的自信，他觉得哎，我也有作品，我也有我的，
就我跟这些绘本大师们其实也没有相差很远。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会给他们看那些绘本创作者小时候画的画和书，其实真的跟他们没有差很多的。对，所以我觉得有小孩有这种自信还蛮重要的，就是或者他们看到的一种可能性很重要。就包括像 Chris Houghton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绘本作者，他就说他为什么会当绘本作家，是因为他16岁的时候去了一个绘本作家的工作室，他会发现哦，原来画画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一些可能性还是蛮重要的，说哦，这件事情可能未来可以成为工作，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说不管你做不做童书啊或者是小说的创作者，拥有了表达自己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
而且本身其实就是在讲故事嘛，讲故事我们知道讲故事非常的能力很重要。比如说你不管是看一些广告还是看电影还是看任何东西，其实它都是本质上的讲故事。然后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是在，其实也是在我创作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故事
的，
就是我们人生是有限的，我们多创作一些有趣的故事。
而且这个创作就不应该被限定在某一种形式当中，或者为某一种形式世尊。
对，因为特别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需要先放后收的，他们先需要大量去探索和尝试。然后可能慢慢的有的人会觉得哦，我更适合偏文字的创作，哦，我更适合偏图像的创作，哦，我更偏向于用多媒的材料来创作啊，他
的
那个结论是更晚一点才得出来的。
那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内容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展开了，秋季学期的招募是正在进行中，如果有听众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可以联系我们的栗子老师来咨询。那我们下一期播客呢，也许会再展开的聊一聊这个项目的春季学期发生了哪一些好玩的事情，它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去进行创作力的激发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先到这里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